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后面听到吗？开了，没有声音了，可以吗？还是不行？没关系，后面有人来呀、我们要结束这个给力这个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分别看到了圣经当中一些不同的人物。当他们在感到精疲力竭、无力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来处理、如何来得着能力、如何来补满那空的油桶的？我盼望我们这样一个学习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帮助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以当您的发动机着火时来结束这个系列。当你遇见困难、疼痛、问题不断的临到，就好像你的引擎、你的发动机着火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要怎么来面对？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提到《哥林多后书》可以说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最具自传性的。在这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怎么样？他谈到了他碰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人企图杀害他，要丢石头打死他，他遭遇到了酷刑，他遭遇到了非法监禁，他碰到了船难，他被毒蛇咬了，他被疾病缠身，身处在一个绝望当中。请你看看哈，这个把它整理出来的哈，这个清单，我们可不可以说保罗他遭遇真的是很令人难以想象，是不是啊？同意吗？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写下这一切？要这么详细的列举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保罗不谈论那些众所皆知他的任何的成就？相反的，他一再谈论的只是那些他的困境、他的软弱。他为什么说我不想让你们知道对我所遭受的痛苦完全无知？而这里就是我遭遇到的一切的清单。哇，他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各位记不记得他的原因是什么？算了，没关系哈。那么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看过一部电影的哈，叫做《伟大的辩手》的《The Great Debaters》，也没有人看过。OK， 没关系。那我就告诉你，这是一部真实的电影，真实故事的电影，是描写一个叫做 Irvin 的哈 ，Irvin 的 Irvin Toss 的这个人的真实故事，他是美国威利学院的演讲和辩论的老师，对 debate 的老师哈，各位可能不晓得什么是清楚是威利学院的哈。威利学院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德州针对非洲裔美国人所建立一所大学，就是里面全部都是什么，都是黑人哈。当时的年代里面黑人是没什么地位的哈，是吧？在这所大学的，在这个 Irvin 的这个带领之下，在1935年成立了学校里面第一个辩论队，而且一路击杀了对手，甚至击败了哈佛的团队，一路赢得全国冠军。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哦，很有意思，惊人的故事哈、那么我很喜欢这个故事里面有一段简洁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哈、这故事哈、我希望各位注意看，我相信这个可以改变你我的观念。我们来看看哈，好，请问一下，那些奴隶的主人对奴隶做什么？要强壮奴隶的肉体，但是却要弱化他们的心灵，要让他们来依赖他们的主人，是不是？然后这个教授阿凡他说他要做什么？ 他要帮助他们找到、夺回并保持他们正直的心灵。哦，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们，各位知不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啊，十二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什么？要怎么样？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我心里想什么，相信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生活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请你容许我今天大胆的这么说，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相信这个世界给你的谎言，你相信那些挟制你的那个主人的谎言。而身为各位的牧者，我想对你说的是什么？今天该是改变的时候了，因为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做的，要帮助你找到、夺回并保持你正直的心灵。保罗谈到了他的软弱、他的失败，那是因为在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个宗教观念、一个错误的宗教观。即使到今天我们仍然有这个观念，这个错误的宗教观是什么？如果我有病痛，如果我遭遇苦难，那么一定可能是我做错事情，可能是我信心不够，可能是神在惩罚我。如果我是一个好的宗教人士，我一个好信徒，那么神就不应该会让我遭受困苦。如果我有好行为，如果我表现良好，那么我就会得到神的保守，会更少的痛苦，甚至可能达到一个根本不会有任何痛苦的境界。但是弟兄姊妹们，说实在，这是自欺欺人，可能是那世界的恶者要来挟制我们的谎言。因为事实上我们怎么样，事实上你我根本无法掌控一切，同意吗？你我根本不能够决定我们将会遭受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时候会遭受痛苦。请问一下，有谁可以掌控的？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遭受痛苦吗？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早就避免了，对不对？你能够知道你要遭受多少痛苦吗？你不知道的，是不是啊？唯一我们真的可以决定什么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碰到困苦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对，是不是？这是我们可以做选择的。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刚刚读的，对他所面对的这些情况的一种回应是什么？他在这里说什么？他在这里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的，不是的，我们仍然会有的。保罗说，我们绝对会遭受苦难的，会有一些苦楚的，我们会碰到困惑的，我们甚至会感觉好像是被击倒的。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遍哈，我们真的要明白，在生活当中，好的基督徒仍然会可能得到癌症，同意吗？好的基督徒可能就会有金融危机，好的基督徒可能就会碰到婚姻的问题，好的基督徒仍然会有叛逆的孩子，好的基督徒就可能会碰到同样的各样的问题，这是事实。这个完全不在于他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在于他们是不是拥有什么，不在于他们怎么样走一个属灵的道路。弟兄姊妹，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哎，我们很容易把难处、把苦楚跟没有信心、跟我生命当中一定做错什么事情画上等号。这个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其实很有意思，这也就是当时在第一世纪里面基督徒所想的，也就是让保罗心中放不下、要来改变的、要来夺回的那种谎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对他们说，我不想让你们不知道我所受的苦楚到底是什么，叭叭叭叭叭告诉你，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当然每一个人碰到困境的反应都不一样，是不是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真的要看看保罗在所有这些难处困楚里面，他是如何来看待、如何来面对的。因为想一想哈，即使遭遇所有的这些麻烦，保罗却牧养了第一代的基督徒。想一想，他不仅是有令人惊讶的成长，反而而且持续的影响了到现在2000多年，是不是啊？也就是说，这些难处困境 最终带出来的结果可以说是美好的，同意吗？是不是？我相信各位可以发现，也会同意新约圣经里面甚至可以讲说成千上万的激励人心的那些属灵创作都是从保罗的经历里面所延伸出来的，同意吗？是不是？保罗自始至终没有放弃，我们看到敌人最终没有赢得胜利。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保罗的秘密是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保罗不仅仅没有落在苟延残喘里面了，他更是怎么样？他更是我们看到他意气飞扬的跨越所有这些麻烦、这些困境。而保罗在这边提出来的重点是什么？这些反应啊，其实不是自然产生的。的确，经历困苦，可不可能让我们生命成长？可能，是不是？但是他说这不是自然产生的。想一想哈，哎，请问一下，如果困境麻烦会自动让人家聪明，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愚笨的人吗？懂不懂？我也讲清楚没有？是不是这样的？不可能的嘛，是不是？这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要怎么样？要学来的技巧。这就是保罗试图在这边教哥林多人的。所以我想请各位看到哥林多后书这边，保罗说他透过这些困境，他学到如何成长的五个原则。我的意思想一想啊，你看，反正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困境嘛，对不对？没有一个例外嘛，是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从一个经历过百般困苦难处却拥抱着一个惊人的态度，进而影响到那么多人之人去学习，是不是？跟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学，还是要跟一个有经验的人学？拜托，我回答一下嘛，是吧？跟有经验的人学嘛，对不对？他经历那么多，显然的他有可学之处嘛，是不是？那么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在强烈的压力之下，要持续拥有动力，保罗试图提醒哥林多人的注意的是什么？使徒保罗这边很强烈的提出了第一点，那就是怎么样？如果你想要这样子，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敞开而非隐藏我们的难处，敞开而非隐藏难处，这就是他在这本书所做的，你注意到没有？敞开而不隐藏的，他需要让人家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情。保罗把他这些事情讲了出来的，你注意他这边说什么？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就是嘛，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觉得，哎呦，遭遇苦难一定有什么问题，可能不属灵，所以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怕，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挣扎、我们的苦难隐瞒起来，不让别人知道，有没有？有没有过？现在你可能比较好一点的，不敢举手，对吧？我也有过。可是你注意到没有？这是伟大使徒保罗所写的。他说：“哎呀，亲爱的啊，我有麻烦哎，我要让你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而且保罗说什么？而且保罗说：“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就是没有隐藏的。”以前曾经有弟兄姐妹跑来跟我讲说：“哦，碰到那些难处，碰到就哦，他们就哭泣，他们就在我面前质疑神，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然后讲完以后，分享完以后，他们才说：“啊，对不起啊，徐长老，哎呦，我对不起，我不够坚强。”这个时候，我常常会制止他们，我会说：“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啊，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从来不担心会哭的人，我所担心的是从来不哭的人。”你知道意思吗？我不担心会哭的人，我很担心怎么样？不会哭的人，就好像是我找去人家来服侍，我不怕人家说我不会，我不会。我最怕的是什么？我一直找他，他说你早就该来找我了，除了我以外还有谁？你知道意思吗？我不担心你会哭，我担心的是你从来不哭。哇，这也要命！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有没有哭啊？有哎，他哭泣了，迫切到一个地步，他所滴下的就像血滴一样。保罗在这边敞开来说：“亲爱的，我就有这种现况，我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或许让我问各位了哈，我们问我自己：如果我不让别人知道我的遭遇，我还能够期望别人 能够适时的来关心来帮助我吗？是不是啊？谁会知道我需要帮助吗？是不是啊？保罗甚至说什么，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他在哥林多后书就是这样做，他喜欢他的软弱。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保罗非常有能力，同意吗？所以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哦，是他天才般的能力，所以能够鼓舞教会，所以能够影响其他的人。实际上我们必须看到保罗并不是总是成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甚至你看他一生啊，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当他谈论到他讲完道之后所经历的，有没有苦难啊？很多时候碰到一些难处，他讲完道以后碰到一些灾难，有一次他在大马士革，当他传讲福音之后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暴动，他们想要杀了他，然后也准备好要怎么样，要好好刺客，要去刺他于死地啊！所以为什么我不讲福音的原因？不，开玩笑啊！当时教会里面的弟兄是帮助他，在半夜里面把他放在篮子里面，从城墙下垂下去的，让他可以逃脱的。另外一次在以弗所，也是保罗传讲信息完了以后就产生了暴动，他们也是想在那个地方就杀了保罗。其实想一想，我想一想，我讲道讲那么久，这么久了，我也曾经有过很糟糕的讲道，你知道吗？但是我想一想，从来没有一个可以跟保罗所遭遇的那种反效果相提并论的。哦，感谢主，还有没有碰过？不然的话早就被石头打死了。没有，你注意到没有？有趣的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你从来没有谈论他的成功，实际上他非常夸耀他的失败。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人家知道，教会的成长不是因为他的天赋，不是他的才干，而是因为神在所有这些艰难的时刻当中做工，是神在掌权的。而至终这实际上带出了更多的属灵的一个意义。弟兄姊妹们，在我过去的服侍这个服侍主的这几年的经验里面，我学到一个功课。我学到的要让人家知道，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好，其实我并不是完全没有难处，非常重要。我很坦诚，你知道吗？你会发现，你所经历的最低谷的时刻可以成为你最伟大的事工的领域，你知道意思吗？你最低的时刻可以成为你最让人家得到帮助的时机。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因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们都会碰到这些事情。你我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所以要敞开不隐瞒。然后第二个非常简短的，我必须怎么样？我必须接受而会拒绝帮助。你敞开以后怎么样会有帮助？接受而会拒绝帮助。第二怎么样？你知道对于很多人而言，在挣扎的时刻里面，什么是最困难的？什么东西？接受帮助，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北美的华人，接受帮助常常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要接受给人家给你的食物，要接受祷告，要接受帮忙看孩子，要接受开车顺便载你一程，这常常是让我们很不容易接受的。我记得我刚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要送我东西，我常常觉得，我得想说，你给我50怎么样？我要不要还给你100？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们很不容易接受的，同意吗？可是你注意到没有？即使是伟大的使徒保罗，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你我必须要让人家来帮助我们。当然，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了，要帮助人要小心一点，不是单凭火热，你知道意思吗？要有智慧啊，否则会让人家受不了。有没有同感？一个很好的心意，可能因着方式不当，让人家感到惧怕而不想求助，甚至不想让人家知道他需要求助，是不是啊？你有注意到，有些人一生病的话，哦，弟兄姊妹们充满爱心的不同的建议，你要吃这个啊，你要做那个，哎呦，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有没有碰过？哎呦，你知道吗？多的会把人淹死， 会把人家累死，同意吗？真的需要智慧哦，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但是请你想一想，我们容许人家来帮助我们，其实也是帮助他人可以来帮助你。我讲清楚，很重要的，这就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一个原因，这是你不能没有我，我不能没有你的实际，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成长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你怎么透过难处成长？第一，你必须敞开你所经历的，不隐瞒它。第二，你也愿意接受帮助，而不是拒绝帮助。然后第三个，保罗说什么？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降服，而非强求神。降服神，而不是强求神、控制神。我来解释一下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八节，他说什么？那个记不记得？为这事，我求过三，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刚刚诗歌也不是唱这首歌吗？记不记得？他说：“我恳求耶和华，将我身上这根刺拿掉。”我相信我们都希望不要有刺在我们身上嘛，对？我们向神求拿掉。他非常坦诚，他说：“我向神面对说，神啊，我不希望这根刺继续在我身上继续存在，请你把它拿掉吧。”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向神祈求过这种祷告，是吧？同意吗？但神对我说什么？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第九节，来，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哇！弟兄姊妹们，请问，在您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可以像保罗这样子的呼应？哦，是不是可以有个像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记不记得？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什么？耶稣说什么？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可以让神来牵动您，而不是你一直想要去掌控神？你知道意思吗？这个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有人摇头啊！哎，为什么这个态度这么容易，这么不容易，这么难？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容许我说了，对不起，我想还是热哈。各位有没有听过这种照片修图的这个字眼？照片修图有没有？啊，比如说你去照相馆，哎，特别想，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要照婚纱照？记不记得婚纱照？你照相馆里面去。哦，那个摄影师就想，你这个头发要怎么弄？要弄一弄化妆，有时候还化妆一下哈、哦。然后怎么样？要可以摆饰像什么？像那个，像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一样的，哦。然后在你脸上就这样，好，就坐下来，好。然后照了以后，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不是嘞，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在你的照片上东补西补，补掉一些斑点，补上所有的瑕疵啊。哦，有没有做过？有没有看过？最终的成品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好看的不得了啊！是不是？看起来很不错，很棒，很好看。但是有一个问题耶，什么问题？有弟兄姐妹在我们家看到这个照片，看了以后呢，我看他们满脸的困惑，然后我说：“这是你们的照片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像啊！这些照片看起来很不错，很漂亮，可以说很好看。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不像本人的。有什么？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我要说的是什么？有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都携带着一张修过图的照片。这个照片我们认为是所有的瑕疵不合我们心意的东西都已经修剪涂抹过的。你知道是谁的照片吗？不是你太太的，不是先生的，是耶和华神的照片。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已经有这个神的形象，神什么特质，神是什么样子，即使圣经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选择那些我们喜欢的圣经经文， 而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我们怎么样跳过去不用，我们基本上是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所以我们现在一张我们认定神很棒很酷的照片，神从来不会做任何我们不想让他做的事情。哎，这样的神对我们好不好？好啊，非常好啊。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神。弟兄姊妹们，这是你心目当中的神，这会在你的信心上面带出问题，你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当你的生活当中产生的一些情况，发生的事情，完全符合圣经里面的实际的世界观，完全符合圣经里面神的作为方式，但却与你心目当中那个修过图的神，你框框里面的神完全不匹配的时候，什么现象发生了？什么现象发生？这个时候你失去了你的信心。实际上不是你真正失去那个你对圣经里面那个神的信心，而是你失去了哪个信心？而是你失去了你对你心中那个框框里面那个神的信心。我讲清楚了吗？是这样的吗？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11岁的时候他的弟弟得了癌症，他说我向神祈求，我哭求，我一再的祷告，求了好久，最少超过2个礼拜以上，我祈求神能够来医治好我的弟弟，可是神没有这样做。所以我意识到根本就没有神。哇，也听起来好像有点逻辑，你没有医治，所以怎么样？所以就没有神啊？你知道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他心目当中框框里面的神。问题是他意识到的神是他心里面框框里面的神，不是真正的神。然而实际上即使神不像一个修过照片的神的时候，他仍然是神，同意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你不会说神就是这样子，神就怎么样就变成那样子，不会的。神仍然是神，永不会改变的神。问题是我们的行为会受到这些影响。他仍然是神，只是以你所想象的不同罢了。其实我相信各位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不好的事情就是会发生，我们不总是会理解，但是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计划。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神是一个爱的神，而他的计划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要学会降服于真正的神，而不是要求我们所想象的神。那么这也带进了第四点，我需要依靠神的能力而非自己的力量，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我自己的力量。哥林多后书1章9节说得很清楚，我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请想弟兄姊妹想一想，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非常自立，非常有头脑的，是吧？用人的眼光来看，他有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事情啊？有没有办法？有的，很有能力的，是吧？但是他这边说什么？他学会了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学会了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实际上，保罗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哥林多后书4章7节，他说什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哎，就很有意思。我想，停一下，你同意不同意啊？你知不知道，你我只是一个瓦器啊？啊，一个小瓦器的时代里面，是在世界里，在各处都有的哈，每个地方都有哈。请问一下，这个瓦器可不可以长久存在？不要说瓦器了哈，以前的瓦器，现在什么什么康宁碗呢？哈，很棒的，有没有？啊，有没有？康宁碗应该是打不破的哈，我们家最近打破了好几个康宁碗，哎，打不破的，都打破了，不能够持久，哎，打破了。我们太太那可爱的太太说：“啊，这不是可以用很久的吗？可不可以用很久？”不要说康宁碗，以前的瓦器很粗糙的，同意吗？我告诉你，如果你去 中东以色列旅游的话，任何人都可以走到那个考古的遗址里面，你甚至不需要成为一个考古学家，你随便一踢你就会碰到什么？碰到瓦器。因为瓦器实在非常普遍，非常脆弱，他们大概只有一两年的使用期，这就是他们的寿命。保罗说什么？这就是我们，搞清楚了，我们是很小很脆弱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怎么样？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有什么？有人说过，当你走到你自己的尽头，你就会发现这只是神的开端。好像有点对对。有什么？神一遍又一遍的想教导我们什么？我们靠自己行不行？我知道我们大家觉得我怎么不行，我还有好几把刷子。我再强调一遍，即使你有好几把刷子，总是有一把刷子是不太好的，同意吗？神一再提醒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无能为力的，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一切转向他的能力。然后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专注那些看不见而非看得见的。圣经里面提醒很多次的，我们要靠着信心行走，不是凭眼见行走，是不是啊？这里是我认为整本圣经里面关于受苦话题里面最具鼓舞性的一段经文。但是我必须承认说，我并不完全理解，但是我相信，我认定，我喜欢，我坚持。什么东西啊？保罗说什么？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自战自清他怎么可以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所描述的这些苦难、这些苦楚是自战自清的？是自战自清的，是可能是自战的，但是自清的吗？哎呦，有谁愿意去经历那些东西啊？很累的呢，很痛苦的嘛，是不是啊？他为什么可以说是自战自清的？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他是拿什么比的？跟什么比的？保罗说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怎么样？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请你注意到这边的用语，为要我们成就，什么意思啊？保罗将我们在永恒永远不会结束的这个赏赐，直接的跟我们现在的困苦挣扎、现在的难处连接在一起。保罗说这有关系的，保罗这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苦楚是怎么样？是为了要实现那永恒的荣耀。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讲哈，这个提醒真的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我想到我现在的苦楚和未来荣耀之间还是有直接关系的。好像怎么不怎么兴奋的样子，请你跟旁边人讲说有直接关系的。弟兄姊妹，这很重要。我们现在所碰到的这一切不会是突然的，是怎么样？是在永恒里面有关系的，是连接的，是为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意味着神看见我们每一滴泪水，神看见我们每一次的挣扎，每一次的试探，每一次的拒绝，每一句让你肝肠寸断的话语，那些看不见的事情，不仅仅是神不会忽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面为你成就在天堂永远不会结束的荣耀和赏赐。你的每一句，你的每一滴泪水，你的每一次挣扎，你每一次的试探，每一次被拒绝那种痛苦，每一句让你肝肠寸断的话语，请记住，神不会忽视，神不会忽视，神就是这么好，神就是这么棒。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啊继续说了下一节经文的原因。他说什么？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为什么？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又怎么样？神的应许不是让你以某种方式找到避免一切痛苦的方法，神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看圣经里面神没有说你只要照这样做你就不会痛苦了，没有。神的应许不是让你找到某种方式可以避免一切痛苦的方法，神的应许是让你超越你的痛苦，神是让你经历了在痛苦当中你有不同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把你转回来，不要让这世界欺骗了你。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这个世界可能讲说你没有用，你就是这样窝囊，你还能够做什么大事。神说不，你是我精心拣选的，我要让你成为我手中的重要器皿。这是神要转回来的。弟兄姊妹，神的应许叫你让你超越你的痛苦，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的痛苦。奴隶的主人是要用让你的肉体强壮，但是却弱化你的心灵。神的心意，圣经的心意，保罗心意是要怎么样？要帮你保住、抓住、寻回，并且要持定你正直的心灵，看到你自己的宝贝。神现在跟你同在，弟兄姊妹们，有一天他将在天上与你同在，而你现在的苦难正在为你赢得那远远超过那痛苦永远的荣耀所能够比美的。这是神的应许，天堂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神说你要注目那些看不见的，我们要靠着信心行走，而不是凭着眼见。回到哥林多后书这边，保罗这几点，保罗提醒我们，如果你要在强烈的压力下持续拥有这些动力，那么我必须要敞开而会隐藏，我要接受而会拒绝，我要降服于神而不是强压神，我要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自己的力量，我要专注那些看不见而会看得见的。我们可能会说可能吗？我们会说可能这样过活吗？要敞开我们的弱点而不隐藏，要接受帮助而降服于神，要专注那些看不见的，要夸耀自己的软弱是会成为事工中的一部分。哎，我怎么可能这样过活？哎呀，你说了，知道了，保罗做到了。保罗，但是他只是一个2000多年前的一个圣徒呢。我怎么可能？也许你今天这样的日子，你觉得你真的可以这样过日子吗？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哈，就像上一次我们讲的，神不总是给我们阳光灿烂的天气，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碰到阴雨绵绵甚至狂风暴雨的日子，是不是啊？如果神赐给你的永远是灿烂的阳光的天气，好不好？好，感谢赞美神，你就尽情的去享受，好不好？而当你遇见狂风暴雨的时候，当你遇见冰雹的时候，当你遇到雷电交加的时候，请你记住神与你同在，而且他给我们的至终是非常棒非常坚定的承诺。今天容许我说了，也许你今天来到这里，你遭遇了一些事情导致你有很多的问题，你心中有很多的困惑，你甚至在怀疑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你甚至在怀疑说神为什么要来惩罚我。我不想要在这边回答你这些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答案，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对于这许多的问题我们可以回到神来寻求答案。我要诚实的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没有答案。阿们。事实上也许你今天来看基督徒的信仰，你来到我们基督南谷基督的会堂要来看一看，我很高兴我看到你在这边，但是我希望你知道一件事情，基督徒不是自以为是，总是有答案的。对不起，如果你觉得有这样的话，请你原谅我，不一定的。有些事情我们也不明白，最少站在这边的这个人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是我们相信那一位明白一切的神，我相信他明白一切。说实在的，只有神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当中这些事情，只有神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信心，我讲清楚了吗？我们有信心乃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知道为什么。我们讲清楚了没有啊？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是因为神知道为什么。神是全知的，他明白一切，因此他可以带领我们跨越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你在经历什么呢？相不相信即使你困难重重，就像整个生命的发动机，你的引擎着火了，你仍然可以靠着神跨越这一切。你愿意来仰望这个真正能够给力的神，经历他的大能吗？我盼望您不要再被欺骗，对困境有一个正确的看见，让你的心意能够更新，能够看到神所赐给你的亮光。你可以过，靠着神，你可以不同。那我一起来祷告。